欢迎收听风投圈黄海啊，你记不记得我们上线的第一期节目是讲什么话题啊？
对，我还记得我们上线第一期节目讲的就是跨境出海电商。哎，那个时候其实是16年初的时候我们上线的，你想我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关注了跨境出海电商，其实是一个很早的阶段哈。但我们这么七年多下来发现其实这个话题变得越来越火了 Real， 对吧？最近变成了一个主流话题。
对，我们回顾一下，其实我们在16年上线的第一期节目里面是讲跨境嘛，然后后来在应该是19年的34期节目里面也提到了出海的问题，然后后面又提到了像这个西印为代表的新一代的这种出海的电商。那所以今天我们其实是沿着这条主线哈，也是我们这个创刊号吧，创刊号的第一期的这个提到的一个话题，我们再深入展开一下，看看在现在疫情已经过去了对吧，然后我们在一个全球化推波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再看出海这个事情。
是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节目有一个很鲜明的风格，就是我们是喜欢每隔一段时间在同一个话题上再进行一个更加深入，或者说是换一个角度，或者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再次的去迭代我们对于同一个话题的思考。就我们是喜欢这么做的，就我们不会说每次都一定要讲一个全新的话题，而且我们认为以前讲过的很多重要的话题它过一段时间再来复盘再来分析的话会得到一些更加全新的视角。那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我们上线第一期节目就聊过的这个跨境出海的这个大行业。那其实为什么又重新来聊这个事情啊？你会发现是因为过去两三年时间当中呢，咱们国内的经济啊，其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这个大家都知道哈。那其实很多的创业者和投资人呢，在过去两三年的时候，把目光是投向了海外的。这里面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话题，就是大家都很爱讨论的，就是很多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都跑去新加坡了。这个新闻应该很多人都已经看到过了哈，就所谓的新加坡集中了很多中国最优秀的创业者和投资人都往那边去跑哈，就感觉就好像是东南亚是下一个掘金的机会，好像咱们国内的机会已经甚至没有海外多了，好像在创投圈里面形成了这么的一种说法，对吧？那究竟这个说法我们是怎么考虑的呢？哈，其实我们先给出一个主观的判断，哈，不一定正确，哈，就是说，对于创投的这样的一个大行业来说，对于投资人来说呢，其实我认为呢，投东南亚的创业公司，其实价值没有那么大。就如果真的要做跨境出海的创业的话呢，其实我还是更加看好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对吧？就我们从市场的角度呢，其实美国那个市场还是更加肥肉的一个市场哈。东南亚毕竟这个经济还是相对更加早期一些，可能烧钱的时间会比较久哈。等一下我们会展开来讨论。但这里面呢，可能会有一个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不太了解的行业，就是 Web3， 因为很多 Web3 的创业者呢，其实都跑去新加坡了。这个我们是不懂的。我们其实讲的呢，就是说打引号的传统的创投行业，例如说像做互联网啊、消费啊、电商啊，对吧？这些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就我们比较擅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呢，其实对于投资东南亚的创业公司，大家都跑过去啊，我要做出海了，我不做国内市场。其实我觉得这个观点是不一定正确的哈，这个是我们今天来反思过去两三年的跨境出海的热潮当中我得出来的一个相对冷静的一个思考哈。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啊？如果我先跟你分享一下，是因为东南亚你看它的人口啊，它有 6.5 亿人，但是这 6.5 亿人呢，它是高度分裂的，语言、地理、政治都不一样。最大的市场印尼呢，有2000多个岛屿，那其实这个都是跟国内的这种统一大市场啊，其实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的。其实我经常开玩笑说印尼有3亿人，但其实咱们广东呢也有超过1亿人，而且广东的人均 GDP 呢可能是印尼的好几倍，所以你可以理解为呢，你去做印尼市场，东南亚最大的这个印尼市场呢，你就可以理解为相当于你是做了一个光做广东市场的创业公司，甚至可能广东市场更大，但哪怕呢 我把它当做广东市场跟印尼市场一样大，对吧？那其实你在国内创业，你只做广东市场是很奇怪的嘛，就没有人会这么说的，对吧？你肯定会说，我从广东起步，我未来要做到全国。就好像一个投资机构，如果说我只投广东的项目，我只投那个讲粤语的地区的项目， 这种话如果你一说出来你都觉得自己很奇怪，
格局小了对吧？
对啊，你但你实际上你一想，如果说一个投资机构跟你说我只投资印尼的项目，或者说我只在印尼创业，那这个跟一个创业者去说我只做广东市场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我就觉得好像这个合理性不高啊，对吧？ Real 你觉得呢？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啊，就是它不是一个那么肥的一个市场，然后想象空间就规模还是有限嘛，你跟国内这种对吧十几亿人的大市场比还是有区别。但印度呢，印度也有十几亿人，就是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对，印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其实我是投资过印度的项目的，我投了一个国外的出海电商团队，他们在16年开始就做印度的市场的电商，曾经在印度市场一度做到电商的前三名啊，这个项目叫 Club Factory 对吧，应该也有一些听众可能还记得，但有可能如果你不关注出海赛道的话你不一定听过哈。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现在已经被印度政府下架了。
所以发生了什么事儿？给大家介绍一下。
对，在2020年疫情发生之后呢，当时印度的疫情特别的严重，因为它印度政府的管理能力啊，各方面的医疗水平啊都不高，所以呢其实它有一点点我觉得是为了转移这种国内矛盾呢、啊、就把矛头对准了咱们中国的公司，不仅是我投资的这个电商公司，还有像 TikTok， 还有像很多中国在那边经营的创业公司在同一时间都被下架了。当时其实就是印度政府因为自己管理不善，就是抗疫能力缺乏，他就有点转移国内矛盾，有点这种感觉哈，就是说跟咱们中国起了一些冲突。那其实当时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在一些两国的边境里面还出现了一些零星的一些军事的一些对峙。那其实就是在那个时候其实发生了一个大批的中国企业在印度无法继续经营下去。那这个案例其实给我的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市场的稳定性对吧，法治的这个情况啊，其实说下架就下架对吧，也没有什么别的通知对吧，就是突然这个事情就没了。那所以我觉得印度呢当然是一个更大的市场，但是它在整个市场的稳定性上我觉得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那刚刚说到的东南亚它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高度分裂对吧，它的广东是只讲粤语对吧，那东南亚是讲很多不同的语言对吧，可能比广东市场要更差，那客单价也更低。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呢各有各的一些问题，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高度分裂以及这个市场的稳定性法治程度以外呢，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对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有的，就是这个基础设施不成熟。分享一个行业八卦哈，是关于这个快递的，就是因为其实快递行业在中国是极度发达，你是全国去发一个快递你可能只要几块钱的一个成本，其实很便宜的，这个会使得咱们中国的电商很发达嘛。但是呢其实如果你看海外的话呢，其实发一个快递时间很长，而且呢成本很高，所以其实国外的快递其实直到现在为止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创业机会的。那有一个整个中国创投圈特别著名的一个创业者哈、啊，这个人的名字我们就不说了，因为现在有点负面了已经。那他曾经呢就是做校园贷上市，做校园贷的公司曾经上市，然后呢后来也在抖音里面做预制菜，然后呢是在东方甄选的直播间呢是被董宇辉骂过对吧，然后呢这样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创业者呢他现在呢就也放弃他之前的预制菜了，就听说就是跑去海外来做海外的快递的创业了。像这样的创业者其实虽然他在国内遇到了很多人的一个批评哈，当然就是有一些夸张的一些行为，但其实呢他对于这种行业的风向呢还是把握的比较敏锐的，就发现诶其实国内哪怕我这些东西干不下去了，我到海外去干快递，因为海外的快递的基础设施比较缺乏，还可以出海外的这个四通一达。所以呢这样的创业者就跑去海外做。
诶，极兔在印尼好像做的还可以，他现在又杀回国了，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其实印尼的快递市场呢极兔居然是其中里面最大的一家。这个里面你可以发现极兔第一他做得好，第二呢你会发现竞争真的不激烈，因为他把价格定的稍微高一些， 也没有人跟他抢。所谓的基础设施不成熟，不是说没有人做，而是说呢，你的竞争不是很充分、不激烈的时候呢，其实极兔赚钱就赚的有一点点是那种竞争缺乏的那种钱，就都没有当地的竞争对手能够跟他抗衡。他是用极兔是用在印尼送快递赚的钱再回国去打的，但很明显他在回国打的就没有印尼那么舒服，他要在一个高度发展的环境当中去跟其他的更加成熟的快递公司去比拼它的硬实力，你就得烧钱，你就得强调性价比。但在印尼有很长的时间极兔是躺着赚钱的，这个反而也说明了其实印尼的这个快递的基础设施是不成熟的。所以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说的，其实东南亚的创投非常的火热，很多人跑去东南亚，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几点的问题。第一点呢是说市场的规模还有它相对来说不是统一大市场，是一个高度分裂的一个市场。然后第二呢就是说法治和市场的稳定性存在一定的不可控因素。第三点呢就是电商的基础设施呢也没有国内那么成熟。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你看一些巨头的财报你也能看出来。Will， 你没有留意过那个阿里巴巴的海外业务的一个财报啊，其实一直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然后阿里呢就把蒋凡从国内电商的老大的位置调去了做海外电商的老大，就是希望蒋凡去把这个海外电商给做起来。
阿里那个叫什么 Lazada 对吧？
对，阿里的海外业务里面最大的就是做东南亚的这个电商叫 Lazada 嘛，这个是最知名的其中一块嘛。但这个业务一直都没有盈利过，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原因嘛，就是造成了现在的这种亏损的局面。但其实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呢，就是为什么阿里不一上来就去做美国市场？因为美国市场它是一个更加发达的国家，它的市场可能付费能力更强。但阿里呢就是非常喜欢去做发展中国家，但是他烧钱烧了很久没有烧出来，所以我不知道这个里面的原因是什么。也有人跟我说可能是一些政治因素的考虑，
就提前看到了今天 TikTok 的存在的问题对吧，所以干脆就不去了。
是的，也有可能他已经预判到了今天中美的一些国际关系的一些紧张的局面，所以呢可能他就抛弃了，这是我们的猜测，我们不知道啊。但如果有阿里内部的朋友知道内情可以告诉我们说，因为在商言商的话，其实做东南亚肯定是没有做美国的赚钱概率那么大。当然政治因素是一个非商业的因素，这个可能是阿里可能会考虑的另外的一些方面。那这个其实是整一个东南亚市场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其实有一些点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呢也有探讨过，但是最近两年的看了更多的一些出海的项目呢，其实是进一步的加强了我在这一方面的信心。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以后继续关注出海的创业机会的话呢，我的优先级还是美国这样的一个大市场。其实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我们抛开政治因素对吧，我们只看商业因素的话，中国和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两个市场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对吧。美国是3亿人6万美金的人均 GDP， 中国是14亿人1.2万美金的人均 GDP， 对吧？一个是人口最多，一个是呢在人口也很多的情况下它的人均 GDP 极高，对吧？那这两个不就是最好的两个市场吗？虽然这两个国家中间现在出现了很多的一些紧张的局面啊，但各自看各自的国家都是一个足够大的一个市场。
这个非常关键啊，你要追寻规模的这种行业，你有一如果有能找到一个像中美这种叫做统一的单一大市场，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
对，其实如果你做东南亚的话，我们可以再补充一句，你做完泰国之后你去做越南，你会发现泰国人和越南人买的东西也完全不一样对吧，偏好完全不一样。假设你是做衣服的对吧，那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喜欢的衣服的风格，可能那个宗教信仰也不一样。当你它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的时候，无论是语言、政治、地理还是消费习惯，它都会出现很多你要重新去调整跟适应的这样的一些环节。那这样的事情如果很多的话，其实是非常影响到一个公司能不能真的做得很大对吧。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感受。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比的话，欧盟都不好对吧，所以欧洲也很少出大的这种互联网公司嘛，因为这个还是有一些天然的缺陷。
没错没错，欧洲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类似的问题，对吧？它虽然人均 GDP 比较高，这个肯定它是它比东南亚好的地方，但是它的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分割裂的这种程度呢，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其实美国是既是一个发达国家，同时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统一市场啊，所以这两点是美国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我发现我们今天聊的这些逻辑，我相信有一家公司在制定他们的海外策略的时候，肯定也是完完全全的想到了今天我们聊的这个策略。那究竟这家公司是谁？如果你能猜到，我们接下来要聊的是哪一家？
就是专门做阿里所不做的拼多多。
对，就是拼多多在出海的时候，它的首选市场非常坚定，就是美国，对吧？我们刚刚聊的这些逻辑，我相信人家早就已经想到了，对吧？所以阿里做了十年的东南亚，十年的 Lazada， 拼多多现在不是说我要跟你阿里正面 PK， 它是要去做阿里没有去做的这个美国市场。哎，这个到底是不是大道至简呢？听起来是非常容易也能够想到，但不知道为什么阿里一直没有这么做，对吧？拼多多一上来就说，我就不管你做了哪里，我就是做那个最好的市场，我认为呢，他就选择了美国。做完美国之后，拼多多是22年的9月份正式上线美国的，他在今年23年上半年呢，他继续把它扩展到像加拿大、像澳洲这样的一个都是发达国家，它从来就不碰发展中国家这个，
而且都是这个英语为主啊，所以它也不用考虑这个过多的这个语言的多语言的问题。
是的，就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战略的这种决策呢，听起来就特别简单，但我感觉其实如果能做对的话，可能真的能省很多事儿哈。就是说拼多多的这个海外电商呢，它这个平台的名字呢，它叫做 TEMU， 应该有不少听众听过哈。我们其实不太知道官方是怎么念这个词的，那我们就姑且
应该是念 TEM 吧，应该是
我们姑且把它念为 TEM 吧。对，如果拼多多的朋友也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告诉我们你们的这个官方标准发音是什么，因为这个词是你们造出来的哈，这个不是一个英语单词应该，所以是一个挺好念的一个四字词，对吧？就是 TEMU， 对吧 ？TEMU。那拼多多的这个出海呢，它其实呢在行业里面受到的关注其实特别的高，因为它虽然其实上线不到一年的时间，去年的九月份到现在嘛，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实际上它的进展特别的快。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是我们直到录节目的今天，究竟拼多多在美国的进展怎么样啊？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用一个指标，大家就知道。它的 MAU， 也就是月度的活跃用户，拼多多在美国现在是大概在2000万人，在节目上线的时候肯定已经更高了，在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是2000万人。2000万人的月度用户是个什么概念？美国只有3个亿的人口，你把美国不网购的人，例如说老人、小朋友去除掉，没有付费能力的去除掉，美国如果说有两个亿的电商购买用户的话，拼多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已经把十分之一的美国电商用户变成了自己的用户。
这个真的是非常猛啊。因为我记得印象很深的一个事儿，就是他在因为 App Store 的排行榜嘛，他那个 TEM 好像已经霸榜了好长时间了，就是在那个一直在那个前几吧。
你可以说它是烧钱去换取了这个短时间的发展，没错。如果你从拼多多的财报来看的话，你能看得出来它在美国是烧钱的。例如说它投了很多的广告，例如说像超级碗的这个中场休息的广告哈，
这个相当于什么春晚的那个黄金广告位了，对吧？
没错，就跟我们当时那个抖音和快手去投这个春晚的广告是一样的，就全美国人都会看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拼多多就烧钱去干这个事儿，但是呢，其实你会发现呢，你在不同的地方烧钱，你最终能不能赚回来，这个概率是不一样。我觉得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你在东南亚烧这个钱，那东南亚的人他的付费能力就是比较低嘛，那他就是有可能你烧完钱把他获取进来之后，这个不能叫做一个优质用户，他可能还是一个薅羊毛的用户，就是说哪里便宜我就去哪里花，他哪里便宜我就选择哪个平台，对吧？那这种就是所谓的薅羊毛用户。那拼多多把他弄进来的这些美国用户呢，其实大部分的美国人他在买东西的时候呢，他肯定也喜欢便宜的，但实话说，美国人在精明程度、算账程度、薅羊毛的能力上肯定跟咱们中国人和东南亚人呢是没法比的哈。
对，它整体富裕那么多，它还是要好很多的。其实我们看两个指标啊，就一个是你的获客成本，一个是所谓的这个客户的终身价值嘛。你一定要选一个你的获客成本要小于这个顾客的终身价值的，不然你这个就算不过账了。
是的，美国是获客成本高，但是终身价值也高，而且高很多。东南亚这种地方可能是获客成本低，但是它的客户终身价值也低很多。就给大家举一个小细节，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说美国人的消费能力很强，或者说他们不太会算账，他们不太在意有一些细节哈。我有个朋友啊，也是他们也是做出海电商的，他跟我说他们在网站上面呢定了个价格，$49包邮，对吧？发货就包邮了。那很多美国用户呢，他买个$40、$45甚至$47美金的一个东西呢，他明明在平台上再凑个单，再凑个$5啊，就超过$49呢，他就可以享受包邮了，对吧？那如果你在$49以下呢，你就要付$10的邮费。但你会发现很多美国人是不会去做凑单的。
你要让美国人算数啊，这个太难了。
你觉得这种情况是他不算账了，还是说他算完账之后他觉得无所谓了，反正也那$10的邮费他反正觉得也不是很多钱。
没有这个习惯去算啊。
他们可能就真的是不想算了，就是算得很麻烦，还要凑单，对吧？我$45我要再加个$5，我要满足包邮。
你给我的这个心理负担太大了。
对，你浪费了我的时间，说白了就是，对吧？
也不定浪费时间，就是你让我心算一个数，这个事情实在是，对吧？就没有必要。
对，没有必要。因为其实美国人的这个消费习惯当中呢，几美金十美金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们确实国家的这个整体收入高，他没那么精明，
小费都不止给$10，对吧？你让我这个凑那$5没有图个啥。
对，但如果在国内的话呢，就是这个包邮门槛如果是99，你就不可能说有人买个$98给你个邮费的，对吧？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事情啊，你肯定会凑嘛，对吧？这个东西不要说这个大众用户了，我觉得哪怕是我跟 Real 买东西，我们就觉得你不凑那简直是对我们智商的侮辱，对不对？肯定会凑的。但是美国人就不管这些，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一个小的细节，大家能感受到不同的国家的消费者他的消费习惯和消费的付费的意愿是不一样的。这有些市场像美国这种市场，它就是不拘小节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赚钱的一个土壤嘛。对于商家来说的话，中国人很精明，中国人是很容易算账，大家应该都知道哈。就刚刚的那种什么付费门包邮啊这种事情，就咱们中国人是肯定会给你算得清清楚楚的。
中国最流行就是那个运营嘛，搞各种各样的，就双十一什么618的时候，各种运营策略，各种凑券，然后两边就在就是在比数学嘛，运营方也在比数学，
对对对，
消费者也在比数学，对吧？
这种凑双十一的优惠券这种活动，如果在美国进行的话肯定会被骂死，美国肯定没有这种活动，我相信美国人如果要打折你就直接打折就好了，
你堪比高考啊你这。
对，所以咱们的这种算账式的这种优惠券的发放行为是一个中国特色哈。那你会发现呢，拼多多它有一个厉害之处，你从它现在的这个经营来看的话，它在中国这种这么会算账的市场当中，它是一个以卖便宜货著称的一个平台，但居然拼多多在中国极其的能赚钱，就是它能给到消费者一个你占了便宜你买了便宜货的一个心智，给的你这个感受，但实际上这个不影响拼多多还是非常赚钱。拼多多一年在中国电商的这个平台当中呢，它可能能赚个三四百亿人民币，一年能赚这么多的钱。在中国赚了这么多钱了之后呢，他可能从美国的电商上线到现在，他可能烧了几十亿吧，因为他没有公布这个具体数据，但是呢大家行业里面都猜测他至少烧了几十亿嘛。那所以呢其实他完全烧得起，就是因为人家在中国这个地方呢已经赚了这么多钱，而且你在中国赚了这么多钱是在中国消费者都很精明，都会每天给你算账，省个$2都会给你算半天，这个是中国的情况。人家在这种环境下居然都能一年赚300-400亿，那你说他到美国先补贴给你几十亿，那难道人家还不能把这个钱赚回来吗？我觉得这美国人的这种精明程度不就是未来要被拼多多在玩弄于股掌之上吗？你感觉是
各种那些什么促销手段都给你用上，对吧？美国人哪见过这些阵仗？
甘拜下风啊，我感觉真的是我们中国特色哈、啊，就跟你搞了半天，就是所以你会发现呢，拼多多这个平台呢，它肯定是很擅长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哈、啊，就是让你感觉你占了便宜，用各种的小手段啊，让你觉得说啊，这个我又占了你一些便宜，那个我砍一刀我又省了一块钱，那个分享给好友呢我又省了五毛钱，对吧？哇，每天让你感觉你自己好像真的是，那个占了很多便宜啊，但实际上怎么可能他会让你占便宜呢？他公司一年盈利三四百亿，请问是你占了他便宜，还是他占了你便宜呢？
英文里面有个词儿哈，就专门讲这个事儿，叫做gamification 嘛，字面上应该是讲游戏化哈，就是把这个东西搞得这个很欢乐一样的。但其实我觉得在更精确的一个理解应该是就是赌博化吧，因为你是搞各种转轮盘的方式给人家让那个心理成瘾嘛，所以我不知道，就这个事儿，这个拼多多在国内已经把这个技术练得炉火纯青哈、啊，拿去对付这种，对吧？没有什么没见过什么世面的美国人民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肯定会非常后果我不知道。我们就至少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事情的就是负面，但是我觉得这个负面可能会来得很快。
对，因为我们任何事情它都有两面哈。我们刚刚说的是拼多多的这些商业运营的这些手段，它肯定是炉火纯青，美国人肯定没见过这一套。但是你说的有一些这种，如果说你涉及到什么造假呀，什么你可能卖什么康帅傅的这种方便面啊什么的这种哈，那你肯定会被美国的消费者所鄙视，对吧？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品牌的真假，这个对于美国消费者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不光是这个就假货的问题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它的运营手段。其实也是有一些在国内来讲其实也不严格合规。你记不记得之前有一个官司他们应该还在打，就是这个砍一刀最后还剩个一分钱要砍一百刀这种事情。
就是前面的 99% 的话呢你就会很快就能砍到，从 99% 到砍到 100% 的就永远砍不到，就大概是这种感觉，是吧？
对，它是一个指数的关系。这种事儿呢在国内其实往往也没有多少人跟你较真，对吧？这个官司在国内打到现在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就是法治的进步了在国内。但这个事在美国肯定是有人跟你较真的。所以如果他还用这个责任就在美国搞，我觉得可能要吃一顿要吃一堆官司回来。
是是。但是确实呢就是人家还是有很多的那种真本领的，也不是只靠这些见不得光的手段啊。你说拼多多在整个运营啊、商品的策划啊这些方面呢，我认为是非常非常厉害。而且在中国的这种高度竞争，对吧？你看抖音如狼似虎的做电商，对吧？阿里、京东也是比拼多多的这个做电商的时间长了起码十年的，对吧？就一个这么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变成把自己变成千亿美金，而且呢，还不是这个虚高哦，还不是说什么泡沫啊，这个市值千亿美金，人家一年赚三四百亿人民币，那不就我们换算一下，不就五十亿美金吗？那你的盈利五十亿美金，那我估值一千亿美金，那不很正常吗？二十倍的盈利嘛，对吧？这正常估值，这是不算高嘛，对吧？就是已经考虑到了刚刚你说这些风险了，已经知道你这个公司是有风险的，所以估值不能给你太高，对吧？就大概给个二十倍、十五倍到二十倍差不多了，所以已经有保守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这种套路很深的这种公司，对吧？人家去做美国人是很难去抵抗这种套路的，但是你不能去触犯很多人家的市场的一个规则，对吧？你不能做一些在中国一样的一些擦边球，对吧？甚至说假货，那这些事情我觉得肯定是不行。那我相信他们肯定已经意识到了，对吧？就是有很多在中国能用的手段在美国不能用。但整体来说我觉得其实还是美国消费者没有见过这一套的，我觉得是完全是一个降维的打击。
就平心而论哈，其实美国的这个互联网购物确实需要变革一下，怎么千年不变的那个什么亚马逊、易贝什么，就这两个翻来覆去的玩，对吧？还要加上各种一堆独立站，就也需要一些什么鲶鱼进来啊，搅搅浑浊这个市场。
对啊，因为你看那个亚马逊的 APP， 如果大家有用过亚马逊的 APP 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以我们中国的消费者的体验来看到，这是一个很差劲的一个 APP， 对吧？然后你根本觉得它在中国是没有任何的竞争力的。从 APP 的用户体验的交互的角度来看的话，哈，所以这些东西一定会被咱们中国公司所提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竞争水平当中去啊。我们是帮助 美国电商的发展，对吧？就是其实是帮助他们的行业的水平可以提升哈，因为跟咱们中国的这个手机的这个电商购物的体验来看的话，美国人都还不知道什么叫好的电商购物体验哈。那这里面肯定大家也会提到说，哎，那其实中国人其实不是拼多多第一个做美国市场啊，你Shein这家公司哈。不就是做了很久的美国市场了吗？那人家在美国也做得非常的好。那据说现在拼多多在半年时间里面呢，追到了Shein的交易额，每月交易额的三分之一。哇，他追得很快，他追到了Shein的三分之一。然后呢，据说哈，这些数据都是没有公开的，因为这不是一个公开的官方的数据哈，我们都是行业里面的一些传言，所以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数据大家一定要加以辨别哈。如果我们讲的这个有不准确和严谨的地方，也可以给我们反馈。那他们的目标，拼多多的目标是要在一年之内追上Shein在美国的销售额，对吧？这个是他的目标。那现在也追到了三分之一，追得很快。那这两家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这两家呢，我认为它是完全可以在美国共存的。因为你看呢，Shein更多是一个自营的 DTC 模式，就是它是一个自己做供应链，自己做产品，对吧？它主要呢是做时尚的女装。我们以前讲过一期专门的Shein的节目，就Shein跟 Zara 的区别，对吧？ Zara 是以前的快时尚的龙头，对吧？世界曾经的首富就是西班牙的这个 Zara 的老板，一个西班牙人。Shein的这个模式呢，就是对于 Zara 进行了一个互联网化的一个变革，非常柔性的供应链，极致的快反。Shein的总部在广州的番禺，然后呢，很大量的供应商都在离他的总部两个小时的车程里面，还有很多的供应商是可以骑自行车从Shein的总部去拜访这些工厂的。所以它就是在一个高度发达的这么一个服装生产的网络当中，它就可以去实现这个款式的这种快速的迭代和更新，对吧？这个是Shein的故事，对吧？我们以前讲过。那 Tmall 就是这个拼多多的故事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自己做供应链去做快反的模式，它还是一个平台模式。而且呢，它这个平台模式里面呢，它主要做的是爆款的平台，最擅长的可能是一件白衬衫，这件白衬衫的价格可以达到极低，对吧？我可以$2给你包邮送到美国去，这一件白衬衫，这个是你看上去难以想象的一个价格。那其实它在国内就是这么起家的，就国内拼多多刚起家的时候呢，其实它也不是做像淘宝的那种时尚的女装，就是我们以前也有讲过，专门拼多多当时起家的时候，我们应该是第18期还是第20多期，我们有一期讲过拼多多的。当时我们就有一个观点嘛，就是拼多多做的是标准化的爆款，它不是做那种非标化的长尾商品。它爆款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通过前端的大量的这样的一个消费者的下单去反推供应链，压缩供应的成本，去压缩出来这个极致的性价比。这个是拼多多无论在国内还是做海外的这个模式。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模式 Real 你听起来它实际上刚好是不是也可以去有自己不同的优势所在。就Shein的模式呢，它更加适合的可能是需要时尚快速变化的这样的一个款式，然后拼多多呢，它更加适合的是极致的这个超低价的偏向于标准品，对，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这两个模式都是咱们中国人玩到极致，但是你会发现无论是亚马逊还是 eBay， 你之前在国外生活是肯定都用过这两个平台嘛，Shein和 Tmall 所擅长的这两个核心的模式里面，eBay 和亚马逊好像都打不过他们。其实 eBay 到后来就是卖一些什么中古产品啊，二手产品啊，对吧？一些就是小卖家，就有点像闲鱼，就真的是 C2C， 对吧？就是大家就不是说我正儿八经卖货的，我就是刚好多了一件什么东西，我就那么一件，对吧？1001件，对吧？然后呢，我就把它卖出去，对。然后呢，亚马逊就更像京东，对吧？那它也不是Shein跟 Tmall 的模式。
亚马逊的问题，你说它像京东吧，但是它的假货问题一直搞不定，所以也很烦。就是我觉得亚马逊现在也不是一个特别理想的购物的场景。
是的，所以为什么咱们中国人能在电商上搞出这么多美国没有的模式，而且每一个都很厉害呢？其实就是核心的原因啊，我觉得还是咱们国内的非高端的工业、 非高端我加一个定语，因为我们在高端的制造业上呢，还是要不断的向国外学习，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先进制造啊，高端技术啊，卡脖子的这些问题，对吧？这种半导体芯片，这个属于高端制造，对吧？这个我们其实还是要不断的去升级自己的产业链。但是在非高端，也就是我们轻工业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中国的生产能力确实是世界最强。其实我们都难以想象啊，我们如果像拼多多上的一个爆款，它如果反推供应链，你这个供应链跑起来之后，你量一旦大了，其实你的成本真的可以压缩得很低。有了这个基础，才可以使得拼多多在中国这么内卷的一个电商环境里面啊，所有人都会觉得说我在拼多多上买东西是便宜的，在这种便宜的情况下，他还能赚你三四百亿，对吧？就是先让你觉得很便宜，对吧？让你觉得目瞪口呆，我就已经赚到了。我觉得我作为消费者，我赚到，其实真正人家也赚了三四百亿，所以
消费者和这个厂商双赢，这个难得，
这还能这么双赢呢，对吧？这个双赢的基础，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基础，就来自于我们国内的这个产能其实是有点过剩。所以呢，导致了你的需求一旦大了之后，我们这种过剩的产能，其实你的成本真的可以很低。因为如果你的产能闲置的话，那可能就闲置了嘛，对吧？你就不产生任何价值。但你不闲置，你能动起来，就你能卖一点，我就赚一点，对吧？其实很多的厂家可能是这个心态，才导致了拼多多这种模式可以在国内实现这么极致的一个性价比。那他把这套模式同样是用国内的这个生产资源，但是我把消费者从中国人换成美国人。美国人那真的是傻白甜，对吧？那这个就是这个赚钱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对吧？我们其实分析完之后呢，你会发现它是同一套玩法，就先卷完中国之后去卷美国。我身边有些朋友，甚至是一些投资人的朋友，他们都在跟我探讨说，诶，这个 Temu 上我能不能去开个店啊？因为就是最近国内的创投圈不就都是陷入到了一个比较低迷的阶段嘛，就有一些朋友已经想开始作为投资人同时去赚点外快，对吧？就不仅是投资人嘛，各行各业大家都想赚点外快嘛，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诶，他们都在讨论说要不要在这个拼多多的美国版上开个店，然后直接去跟着拼多多出海。哎，你看这个就很有意思。
建议来深圳学习一下这个全套的这个海外开店流程，有这个培训课的。
那你还别说啊，这个 real 就是如果说以前没有拼多多呢，你可能真的要去你们深圳去学习一下怎么开店，对吧？在怎么在亚马逊上申请啊？对啊，这个门槛很高。如果你不是专业干呢，你单纯业余干一下呢，有点难，对吧？所以以前呢，玩出海的电商的人呢，好像都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圈子，而且很多人是在深圳啊，或者像杭州这种地方，圈外人是不太知道你们这个跨境电商怎么玩的，因为门槛挺高的，对吧？你还得会英文，你还得去注册，你还得通过亚马逊的审核，对吧？
对，有一些这个 know how 是不外传的。
但现在呢，拼多多进来之后呢，让这件事情呢变得更加的简单和明确。拼多多的那个平台呢，你是可以没什么资质，你不需要是个什么正规的公司，你真的是个个体户，你都可以进驻这个拼多多。因为拼多多呢，现在想扩张它的平台的时候呢，它就通过了一个方式叫做大大的降低供应商的准入门槛。他不要求你这个一定要真的是多么的正规啊，多么的货多么的好。因为呢，他根据拼多多在国内的经验呢，他可以做一件事情叫做先上车再售票。他可以先让这些供应商低门槛进来，所有人你想卖海外的你都先进驻我这，我就是没有什么要求的，也不收什么费用，对吧？你先进来，等到他的平台做起来了，他再慢慢的先上车再售票再补票。哎，你们谁想留下来，我在这个平台大啦，你们谁想得到我更多流量，你想得到流量的时候，我再慢慢的让你去花更多的钱去买流量，你去花更多的钱去买我的推荐位，对吧？我的对你的要求也会越来越严格。他这些套路都是非常的熟练的，就是他现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到审核你们这些卖家的时候，谁有货想来的我都欢迎你来，对吧？因为我是个平台。
对，先把 SKU 扩起来，
对对对，先把产品搞起来，对吧？然后一定要这个美国人在上面看到的就是琳琅满目，对吧？就目不暇接，一定要这样子。然后呢，然后除了这个资质的要求很低以外呢，你这个卖家进驻了拼多多美国之后呢，你需要干嘛呢？答案是你几乎什么都不用干，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轻松。你只需要手上有货， 那然后就假设你是一个有货的人哈，那你就想在拼多多上卖，你就把货给拼多多，然后呢拼多多就会问你，哎，你这个货我多少钱给你，你会卖给我啊，然后你给他一个价格。但是拼多多这个价格呢是他跟你结算的价格，就好像你卖一件白衬衫对吧，十块钱拼多多给你十块钱，但拼多多卖给美国人卖多少钱呢，这个跟你没关系，他可能会卖15可能会卖18对吧，这个是他定的，
他是采买制对吧，就拼多多下单然后跟你付钱，
没错，拼多多下单给你付钱，拼多多再卖给美国的消费者。但是呢拼多多肯定也不会傻到说他没有卖给美国人之前他就先付钱买你的嘛，人家大公司怎么会这么傻呢，他会先告诉你，如果我卖出去一件了我就会给你十块钱买你这件衣服，你到时候呢有人下单了之后呢你就把这件衣服发货发给我，然后我再发到美国去。所以它是这么一个流程，这个流程当中呢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美国消费者付多少钱买这件商品是由拼多多来决定的，因为他会认为他比你更有经验，你怎么知道美国人喜欢买这件衣服他花多少钱呢，
什么时候该促销，什么时候该几折的那些玩法要用上了，
对，你怎么会玩呢，这些玩法拼多多来玩就好了，不用自己玩了，你也不懂美国人了，所以呢你就把货给我。但是呢拼多多这个就很鸡贼，他可能呢就是十块钱买你的东西，他还说哎你这个东西贵了，你这个白衬衫我觉得八块钱，对，八块钱就好了，但没想到你答应他好了我八块钱卖给你吧，我也没什么利润，没想到他可能第二天就直接涨价了对吧，他可能卖给美国人从15块涨到20了对吧，因为他这两边是分开的所以呢中间这个利润都是拼多多所吃掉，但是你别看他好像吃走了一些利润，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叫做傻瓜式的经营啊，你根本不需要担心美国人啊花多少钱，你还不需要买流量啊，买流量这个事儿拼多多帮你搞完啊，你把货给告诉他卖多少钱，然后呢你拍个照片上架，然后你放到他的 APP 上面，他这个流量怎么进店，然后呢怎么做活动怎么做促销，全部是平台方搞定，你不用管对吧，你确实是可以边上班边开店相当于是一个傻瓜式。
但如果是这种模式的话，是不是说这个就是拼多多在这个 Temu 哈，应该是 Temu 的这个供应商应该是国内的这种工厂才比较合理，因为对吧，工厂也不用管后面的事情了，就只用卖给 Temu 就可以了。
所以说那个拼多多现在没有任何的这个规定嘛，你可以是个体户，可以是工厂，可以是贸易公司，总而言之你手上有一批货，这批货只要是它具有性价比的，拼多多看上了你这批货，你就可以进驻开店。当然你是工厂的当然是最好的，因为你手上的货就是你生产的话没有中间商，但是中间也有很多工厂不知道这件事情嘛对吧，可能不听我们这个节目，可能你也不知道现在有这么一个好事，所以呢就是只要你手上有一批货你想倒买倒卖的你都可以去拼多多上面。那当然我觉得长期来看这种模式呢还是比较利好工厂的，因为工厂手上的货它就是源头，它就可以得到一个最好的性价比嘛。那好了，美国消费者在这个拼多多美国上面把单下了之后呢，那你不就要发货吗？那你发货到美国你也没这个能力啊，用什么物流商呢？快递要多久呢？美国消费者收不到给你抱怨你该怎么办呢？这些事情哎，拼多多说你还是不用担心，你不用管，你把货发到拼多多在广州的仓库，拼多多的海外的总部设在广州，本来在上海，但是呢出海的部门主要在广州。主要在广州的原因呢，我猜测呢，第一就是这个供应链，就是很多的这些服装啊，这些鞋子啊，这些供应链在广州。第二呢就是适应的总部在广州，拼多多呢可能要定向挖一些人，我们猜测啊，就是说可能，所以他就把出海的总部放在广州，然后呢全国各地的工厂啊，或者你这个卖家不一定是工厂哈，但是你这个卖家呢就把你卖出去的货啊，你就发到拼多多广州的仓库里面，拼多多再统一的把每一天的货从他们的广州仓库里面发到美国去，中间用什么飞机用什么快递啊，这个多少天送到美国人家里，这个事情平台帮你搞定，你也不需要去操心。所以总结一下啊，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手上有一批货但是你对于海外市场完全不懂的这么一个商家的话，无论你是工厂还是个贸易商还是个个体户，你其实都可以傻瓜式的加入到这个拼多多的这个海外的平台当中去哈，因为无论是店铺的引流、面向美国消费者的定价、快递物流这些环节都是由平台来代劳， 你只需要把货跟拼多多商讨好一个你愿意给他的价格，其他的事情平台都可以帮你搞定。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在早期尽可能的要更多的更加便宜实惠的商品能够上他的这个平台。 Real 你听下来哈，假设我们两个人就是手上有一批这样的货品的这样的一个小老板小创业者，我们想在拼多多上开个店来赚点外快或者赚点小钱，你觉得你听完这个模式之后它对你有吸引力吗？
那肯定啊，我省好多事儿，我只用负责我最强的就是生产制造这一块嘛，后面所有的我，因为很多工厂没有这个能力嘛，就是找流量找到买家，这个最终的消费者这个事儿是很多工厂是不擅长的。
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下，如果说你的流量和你的定价都掌握在拼多多手里的话，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他做得越来越大，他会店大欺客，就好像拼多多就会跟你说你的这个采购价，这件衣服以前是十块的，现在我只给你八块，因为我的量很大，你应该给我一些折扣。他就会不断的去压你的价格，在未来你是完全可以想象这件事情的发生的。那你的利润会不会就越来越薄呢？
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你要如果理解这个珠三角的工厂，你就不会觉得它是个事儿了，因为改革开放引入这些境外的这个采购方开始，这个行业是这么玩的。你看沃尔玛的采购也是这么走嘛，沃尔玛就是他的给你议价的能力嘛，因为他毕竟是最大的这个买家，对你来说亚马逊自营那部分啊，他也是他采购然后你送到他仓库里面去嘛，就厂商是很习惯这种事情的了，因为厂商之间还有竞争嘛，所以你其实也没有特别强的这个议价能力，你就没办法自己卷呗。
就是他会打造一个未来内卷的生态，为什么他能给消费者实惠他还能赚几百亿，就是因为他打造了这个生态呢，未来其实用户掌握在他手里，所以其实一开始他可能会给你一个相对稍略高的利润，但随着平台做起来呢，他会不断的把供应商的利润往下压，因为你的量既然如果变大了的话，你的成本也可以往下降，所以理论上呢，平台压你的价格呢，其实你依然能赚钱，只要你能赚钱的时候呢，你会继续在这个平台上合作。他是用这么一个逻辑去把这个飞轮给转起来的。那对于这些所谓的卖家来说的话，他因为不是真正的卖家，他不是真正的掌握了消费者的这个资产，他是通过平台去给他导流量，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流量依赖于平台，所以你就必须得接受平台对你的压价，因为用户也不在你手里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Timo 的这个模式呢，其实我认为他一旦用户积累起来之后呢，其实它是有向两边的挤压的一个可能性的，一边是美国消费者不太计较，你可以悄悄的提高价格，但是呢，另外一边呢，就是这个中国的卖家极度的内卷，这中国工厂能生产一批某一种货的人呢特别多，那你又可以压这边的价格，你两边一压，那中间就是平台的利润，
利润全是拼多多的，赶紧去买他股票。
啊，我们不推荐这种事情啊，拼多多的股票要不要买啊，这个不是我们要去推荐的行为，因为我们必须要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最近 TikTok 的新闻也会使得，刚刚我们说的都是一个在商言商，但是说不定哪天啊，发生在 TikTok 的事情发生在拼多多上面呢，对吧？你要被美国人说，哎，
他的同行蜥蜴已经出现了这个类似的风险了哈。就是在我们录制节目的这个时间段，已经有传闻说这个美国要对这个吸引的一些这个不合规的手段进行处理了嘛？
没错，因为从我们录制节目到上线的中间，通常会有一点时间差，这些差可能最近的这个进展，电商的跨境电商进展特别的多哈，无论是拼多多的快速的发展，还是适应的已经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美国的电商，以及说像 TikTok 这种内容平台的崛起，其实我发现会引入到了很多非商业的不确定性因素，这个我们之前在黑天鹅那些节目里面也有讨论过，对吧？你在商言商，对吧？你可能察言悦色的模式是很好的，但一旦来了黑天鹅，其实你原来的那个好处就变成你的一个风险了。那这件事情我认为它是一个在快速迭代变化的，但这个并不影响我们节目所探讨的内容，因为我们更多探讨的是拼多多的这个平台的本质是什么，它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那究竟美国人是要封杀它呢，还是因为政治原因去搞它呢，这个并不是在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内的。
对，就这个是作为一个外部的变量来引入到我们这个框架里面去的嘛，就是你先知道它的模式怎么回事，然后你看这个外部的这些因素怎么去冲击它的这个框架。 就我们其实节目没有去很追求有时效性的这种讨论哈，有时候我们节目上线的这个间隔周期比较晚，大家我看经常有人会在消息之上会评论说，哎，怎么隔这么久才上？其实你仔细听一下哈，我们讲的并不是说那个时点对你有用的信息，如果你在乎时效性，你可能看新闻更加直接一点。我们还是更多的讨论的是一个分析框架啊，分析逻辑，以及在那个逻辑下我们的一些得出的一些观点吧。就这些东西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很大的变化。
是的，想听新闻可以去听别的节目，我们不讲新闻。
什么新闻早知道，对吧？明天就能看到最新发生的事儿。但我们不是那种类型的节目。
话说回来，就是刚刚讲完拼多多这个模式啊，它是一个傻瓜式的一个平台。然后呢，你只要有货，你什么都不用懂，你英文都可以不会，你就可以开店。但未来会有被它挤压利润的一个风险，我们就把这个模式给大家介绍一下。
而且这样的话你在上面是没法诞生任何品牌的，就你作为工厂你就好好的造生产东西就行了，品牌什么事儿也跟你没关系。
但它这个模式的威力就在于说，其实傻瓜式的这种作为卖家的一个，你什么都不用懂，但是呢你也把你未来做得更大，做成一个品牌的可能性也让渡出去了，这是一个取舍。你的好处是门槛低，舒服，对，不用管那么多事儿，对吧？你甚至可以兼职开店。但是呢坏处呢，就是说因为核心的用户、核心的产品的定价、核心的物流，这些电商的核心元素都掌握在平台手里，其实你自己手上真正抓住的东西是不多的。你做个小生意可以，但要做大比较难。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呢，对我作为投资人来说呢，其实我们就不太再去会投资更多的跨境的平台类公司，因为平台类公司你会发现实际上你跟拼多多如此雄厚的这种投资的这种财力，他人家一上来就可以赞助超级碗，以及说人家的这个在国内可以炉火纯青的这种运营手段相比的话呢，其实呢创业公司是很难玩得转的，对啊。所以创业公司呢现在要做跨境呢，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还是去做一个所谓的品牌模式。你有一个自己的网站，你有自己呢明确的风格，明确的人群定位，明确的产品的差异性，然后呢你去做自己的一个垂直的品牌，而不是说要去做另外一个平台去跟拼多多 PK。 这个很难 PK， 我觉得这个拼多多这个能力确实是就是目露凶光啊！我觉得这帮人真的是，我跟一些拼多多的朋友聊天，我最近才发现他们上班分成日夜两班，现在就是说做跨境的部门，就是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我随便说，这具体不一定是这个时间，但大概是这样哈。早上到晚上九点到九点是一个上日班，但还有公司还有另外一群人呢是上夜班的，就晚上九点上班，第二天早上九点下班。
哇，这个办公桌也有翻台率的话，他们岂不是爆表了？
就办公桌也可以翻台，对吧？这个是 Real 刚刚总结的一个很有意思。
对啊，一天翻两次。
他为什么能如此厉害啊？这个里面也不是说人家为了卷而卷啊，不能这么说，因为有这个需要，人家在美国也有团队，他的主要的客户是美国消费者。那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必须晚上能够响应，就晚上出了什么状况，你不能说我下班了，对吧？你这个用户的这种投诉没人处理，对吧？也不行嘛，他就会有一个夜班。但这个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呢，也是相当的震撼，24小时轮转，对吧？你说就是，所以平台就别跟人家去搞了，这真的是有点夸张哈。
哎，我们听就我们节目很多是这个就创业者或者是即将创业的人嘛，所以你要想一想。你做的这个行业，你这个品牌要做的东西，是更适合拼多多这种叫做吃白牌嘛，白牌售卖，对吧？还是说你能够在这个细分品类上做出一些明显的差异化，让消费者感觉到，哎，我不去沃尔玛买，我不去拼多，我不去那个 Temu 买，去你这个独立站买，对吧？你一定要想明白这个事儿。
没错，所以我在投一些项目的时候，我也会很注意来去投一些有自己明确品牌定位的项目。就我之前投过的一个跨境电商的品牌叫做 Cider，C-I-D-R， 它是一个时尚服装品牌，然后它的明确有一个自己的风格。在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做一个复古风的少女的服装，码数都比较小，就小码的服装，这样比较修身，就比较瘦的女生比较适合穿的。所以呢，其实是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品牌定位。
对，就大平台是做不了这么细的事儿的。
没错没错，当然他慢慢壮大了之后，他后来也成为了一个独角兽的公司。他慢慢壮大了之后呢，他就会风格泛化，但是呢他还是很坚持会做自己的 DTC 的网站。开始的来的用户呢也是那种非常喜欢这种特定风格的用户，
会有一个核心的用户群，对吧？
没错没错，他也肯定不会在拼多多上去开个店，在 Tmall 上开个店，因为刚刚我们说的那种模式，你会发现用户不是你的，这个不是这种品牌想要的一种状态，对吧？那他可能就会比较适合作为一个创业公司去进行切入到一个市场当中。如果让他对标的话，他可能会对标一些以前的在欧美市场的一些线下的快时尚品牌，例如说像 Forever 21，应该我们的一些女性的听众应该都知道这个品牌，就是一个比较少女风的一个时装品牌，对吧？ Forever 21，那他可能一开始他们就做了一个这种类似风格的一种线上版，对吧？来去创业，那我觉得这种是比较适合创业公司做的。就刚刚说的那种平台的这种模式呢，其实我觉得Tmall 确实是进来之后就是把这个效率提高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程度。
这个美国市场还是好哈，就是有那种大平台可以卷效率卷性价比，也有这种独立站可以小品牌可以做这个细分做 niche， 对吧？在国内好像就这个是比较难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这个我觉得也是跨境的这个电商行业我们关注了这么久，从我们第一期的风投圈到现在70多80期了，对吧？我们其实反复的讨论这个问题，那其实呢它也是在不断的产生出一些细分的一些更多的新的机会，对吧？那好，那我们讲完这个出海的电商，那其实我们其实也可以去再聊一下，其实你要做出海的生意不一定只做电商，对吧？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我们不一定只能够做电商我们才能出海，我们做线下能不能出海呢？我们做实体的消费能不能出海呢？哎，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如果说要说到说做实体的线下能出海的话呢，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案例，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有提到过好几次的一家公司，实际上它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在线下实体的出海里面，这家公司呢就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名创优品。
他去的不是你说的发达国家，他去的是更加落后的地区。
他其实是不分，他美国也做，欧洲也做，然后呢他的那个发展中国家呢他也做，像东南亚呀，像什么拉美呀，像什么印度啊，甚至非洲他都做。
对，合适我就去，管你发不发达，对吧？
对，我等一下会解释到为什么他不挑国家，和为什么你做电商你要挑国家，为什么名创优品可以不挑国家。那我可以先把名创优品的模式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怎么做出海的哈。首先呢，他现在的情况是大概他国内有3000家店，但因为你在中国开了3000家店的基本上也就比较饱和了，你再开只能往下沉市场开了嘛，对吧？然后他海外现在有2000家店啊，整个非中国的地区有2000家店。那未来呢，名创优品给出的目标呢是他要开到一共10000家，这10000家当中呢国内开5000家，海外开5000家。那所以其实呢海外的发展空间呢肯定是大于国内的。那其实它能开到什么国家呢？我觉得都开到一些大家都可能没有想到过的国家。在疫情前的时候，也就是20年之前19年的时候，当时我印象很深，我们公司有一个同事他出国旅游11黄金周的时候，他想去一些没有人去过的国家，他当时去了这个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这两个地方，东欧和中亚之间，对吧？就是亚洲跟欧洲之间。然后呢他当时19年就去这个地方旅游了，疫情前。然后呢他出国旅游回来之后呢，跟我们其他的同事反映说，为什么在格鲁吉亚我能看到名创优品这家公司的门店。
我当时不是19年也去了一个小小地方吗？那个马达加斯加也有，很可怕。
你在19年的时候去马达加斯加也有名创优品，我靠，这个惊呆了。所以这可能不是一个个例哈、哦。
他那个还是当地比较好的一个地段哦，算是这个高端产品了。
我都惊呆了，就是以前他装作这是一个日本公司，对吧？然后也后来被很多消费者骂，然后他现在呢就不再假装是日本公司了，对吧？就还是还原自己的本质啊。他现在的口号呢变成中国名创点亮全球，对吧？这个特别搞笑，对吧？就原来不是这么说的，对吧？几年前还是说我是个日本设计师品牌，那现在发现哎，大家不吃这一套了，不要再装了，对吧？就直接说中国名创点亮全球，
中国制造的这个名声确实是好起来了，比前几年好很多了。
是的，那名创优品在19年没有疫情的时候啊，根据我的这个接触的这些朋友的反馈以及 Real 你自己的反馈，它已经在海外有了，但现在过了疫情这3年之后，重新我们开放了之后，发现这个市场会比以前更加的蓬勃。 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逻辑，就是说在这些很分散的小国家，像马达加斯加，像格鲁吉亚，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电商在当地不太可能像在我们国内或者美国一样体验那么的好，送货那么的快，然后呢选择这么的丰富，不可能像那样子的，因为它的这个市场小嘛，然后呢基础设施不发达嘛，所以之所以因为这些原因导致了电商在当地的竞争力和线下相比呢，相对来说这个天平就会更加偏向于线下的这一边，它的电商渗透率是会低于咱们中国国内的，它线下的空间更大。哎，那你说有了这个特定的这个背景的话呢，名创优品这种模式的空间就能够被发挥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先讲电商再讲线下，它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因为我们首先说了，我们对于分散市场的基础设施不够成熟的市场的电商相对没那么看好，不太适合创业公司，还是中国和美国这种统一的大市场更加的适合，对吧？人家拼多多就很知道这一点，是人家选择市场的时候就先选的就是美国嘛，就不跟你折腾这些有的没的。但是对于名创优品来说，它既然没有这个电商的属性，它是一个线下店的属性，那它其实就更加应该选择那些跟它竞争的电商反而没有那么发达的市场。所以它恰恰就选择了像你刚刚说的格鲁吉亚、马达加斯加，甚至我看到很多什么拉美地区、墨西哥的人特别喜欢名创优品啊，各种的东南亚小国也当然是这样子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名创优品的出海的模式它比国内的经营更加的简单。为什么叫更加简单呢？就是说你国内它是一个投资型加盟的模式，我们之前在节目里面有分享过，就是它会是一个跟加盟商会有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这么一个机制，它要负责这个店铺的日常的经营。那这个具体的机制是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不再花时间再去讲了，因为之前的节目有讲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听一下我们之前讲黑天鹅的那期节目嘛。那但是它的海外的方式其实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特别简单，纯粹的供货型的加盟，就不是那种利益共享的那种加盟，它就是我把货给到当地的加盟商，你买了我的货，你在当地开店，你卖出去你就赚中间的价差，但是我把货供给你，你自己怎么卖那是你的事情。名创优品就是赚供货的钱。他怎么赚这个钱呢？很简单，他在广州的总部，哎，你看这种企业也在广州啊。我们发现我这个广州人还比较自豪的哈，我们中国的这种
轻工业太强了，
我们中国的这种做货很强的公司很多都在广州哈。他在广州的总部有一个他的商品的展示厅，他里面摆上了上万种名创优品可以去提供的这种产品，全世界的加盟商，全世界的合作伙伴啊，都会飞到广州来这边去选货。每个国家要的东西不一样，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个欧洲的名创优品和一个非洲马达加斯加的一个名创优品和一个墨西哥的名创优品里面买的东西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你肯定要根据当地的消费者去调整你是卖什么东西。但是无所谓，名创优品给你上万款让你去挑，每个国家的人来到广州这个展厅里面，你去挑你自己喜欢的就好了，你挑中了什么商品，名创优品就给你什么样的商品。名创优品自己不需要去理解马达加斯加的用户喜欢什么，他也没有这个能力，他只需要跟当地的这些加盟商合作，货掌握在我手里，要卖什么你过来挑。这个模式让我想起了300年前的清朝的时候跟国外做生意的时候，当时广州也是唯一的通商口岸嘛，有一个十三行，只不过是当时的十三行呢应该是把国外的东西卖进来，那现在的名创优品呢是把中国的东西卖出去。但是名创优品的总部呢也在广州市的这种老城区啊，在这个荔湾区啊，荔湾区是广州市一个老城区，也是清朝的时候的十三行的所在地啊。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几百年过去了哈，你想跟中国做生意还是要到这个当代十三行名创优品去挑选。所以听我讲完这个名创优品的这个模式之后，其实你会发现它很巧妙，因为它跟这个 它补充了很多电商的一个本来的一个缺点。中国的企业出海是个大趋势，中国的优质供应链出海是个大趋势，但没有人说过这个大趋势只能用电商一种方式来实现。为什么一定要做电商呢？因为你这个配送时间可能又久，配送费可能又贵，对吧？你可能这个语言地理也不方便，对吧？那我用这种名创优品这种方式，我手上有货，你谁全世界的人都来我这挑，对吧？你挑了什么卖什么，名创优品就躺赚就好了。
这里有没有很可怕的一个组合，就是名创优品直接卖给 Tim，
可以这样吗？
你反正他也不管你怎么卖嘛，你只要他是只要出货就好了，
对
吧？对，
你可能如果有名创优品的朋友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你可以开一开这个脑洞哈，直接上 Tim。但是其实呢，我觉得两家大公司之间要合作还是比较难的，因为你看 Tim 呢，它的后面的盈利模式啊，我现在可以去推测，它一定是做大了之后呢，不断的去压缩这个供应商的这个价格，压低他们的价格，然后平台才能赚更多的钱嘛。这个肯定是他打的如意算盘，对吧？但对于名创优品自己也是上市公司的话呢，他肯定是不希望看到这一点。如果他不跟这种大平台合作，他是跟每个国家的这种小加盟商合作，那些加盟商要依赖名创优品的产品能力，他是不敢压名创优品的价格的。名创优品可能甚至可以提价格。
在名创优品卖给这个海外的这个加盟商的模式里面，名创优品是强势的一方嘛，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个店供货也没有多大损失，对吧？但是其实对于他来说，他就有更强的议价能力嘛，他是加盟模式嘛，他的品牌啊什么的还是需要依靠这个名创来提供嘛。
没错，这而且他现在成为了一个中国名创点亮世界，人家已经换了 slogan 了，对吧？已经不是日本品牌了，对吧？所以他其实就是成为了咱们中国供应链在海外的一道旗帜。因为今年2023年开放了，大家如果在海外旅游，对吧？尤其是下半年可能有暑假黄金周过年的时候，如果在海外看到名创优品的这样的一个门店，也可以听众们也可以给我们来反馈一下哈，你在哪个奇葩的国家又碰到了这个名创优品的门店？其实都是加盟的模式，当地的加盟商去负责在当地开店选址，但是因为所有的商品都掌握在这家广州的公司的手里，如果说你不买我的这个商品，你要在别的地方去找这种供应链，你在当地是一定找不到如此优质的一个产品的来源的。所以这个就是名创优品在全球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他们的一个底气，说啊，未来其实是国内开5000家店，海外开5000家店。这个模式来看的话呢，我们总结一下名创优品这个模式的一个提炼一下它的这个逻辑哈。这个逻辑呢就叫做，我们在内卷的国内市场，通过高度的内卷，当时名创优品在国内有非常多的竞争对手。我们有一期节目，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讲过名创优品跟它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叫做 NoMe 的当年的这么一个惨烈的一个竞争哈，这个应该大家还记得，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的话啊。现在 NoMe 家公司已经被名创优品卷的差不多了，对吧？差不多被他卷死了。所以名创优品在这个成为了国内的卷王之后，对吧？我把我的对手都卷死了之后呢，那下一步我要干嘛？我就到海外去收割利润。国内很辛苦，做好了，做赢了，那我都国内我都做赢了，跟拼多多一样嘛，我国内这么内卷的，我都能赚300-400亿了，我去海外搞你们其他人竞争的这个难度不就大大降低了吗？而且你都很难想象海外会出现像国内，像以名创优品为例的话，当年 NoMe 算是一个强劲的竞争对手，你都很难想象在国外又重新出现一个类似强度的一个竞争对手。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中国公司的全球化呢，我认为从这样的一些案例当中，我能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推论啊，如果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就是其实未必需要一上线一开始我就直接去做海外市场，像虚印这种一上来做海外市场的其实也可以，但未必就是未来的主流。未来的主流可能甚至会是像名创优品跟拼多多一样，我先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把自己的能力打造得特别的强悍，
就先练内功，活下来的再放出去的。
对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新的项目哈，就可能跟投资人去说一个故事，我直接创业，我要做一个东南亚名创优品，对，我可能没在国内做过，但我直接创业，我要去东南亚，东南亚有机会，东南亚的这个未来的市场空间很大，我就直接做东南亚名创优品。但你说你要做一个东南亚的名创优品创业好呢，还是人家名创优品直接做东南亚好呢？
完了，又关上了一个创业的道路。
这个是不是我觉得我想来想去感觉好像这个更靠谱一些，对吧？人家名创优品直接做东南亚不是更好吗？国内的货也是成熟的，对吧？我这国内先开一家名创优品的店，3000款产品你就可以开一家店嘛。人家在国内广州给你10000款20000款让你去选，你既爱选哪3000款你选哪3000款，这个多舒服啊，对，加盟商也开心，对吧？总部也能赚钱，当地的消费者也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么几年下来，我们关注的这个中国企业的这个出海，我们依然会觉得说它是未来的一个大时代，但它是不是适合某一个创业项目去做，或者是不是适合投资人去投一个具体的方向，其实呢我们现在是认为说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就可能在很多的业务方向上，在中国已经内卷成功，已经成为了卷王之后，然后呢你再去海外去拓展利润，诶，我认为这个反而是一个更好的思路。而这个思路其实没有那么适合我们一级市场的创投，但可能会更适合我们很多做二级市场的朋友，像拼多多和名创优品他们都是上市公司，其实二级市场的很多朋友应该会享受到很多这些大公司出海带来的一波业务增长，给这些公司的股价带来的一些红利。我认为这个还是一个值得期待的一个趋势。
最核心的指标就是这几家的利润率会有显著的提高嘛，在未来它完成了这个它的目标的那个渗透之后哈，因为毕竟海外的利润水平要高嘛。
没错，当然我们这个节目不是，我们不是一个股票投资节目哈，不要听完我们节目之后去买了拼多多和名创优品之后会了亏损又来骂我们哈，因为对有很多是非商业因素哈，
风险还是要说，对吧？各种这个，因为现在我们节目开头也说了嘛，这个全球化的尾声了，对吧？特别是你要去打这个美国市场，那很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黑天鹅的风险。因为所谓黑天鹅就是你现在预测不到嘛，你都预测到了肯定不算黑天鹅了，就是你现在要想想你能承受什么样的这个风险。东南亚也有类似的这些小问题哈，对吧？就政局不那么稳定的一些国家直接给你，对吧，收缴了也不是没有可能，对吧？这些都是问题就是说至于说这些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这些公司的业绩，那就不好说了。
对，这个就不是一个可以在商业上可以去理性的分析出来的一个问题，因为它是一个非商业的因素。我们的节目其实是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从商业观察的角度看到的这些有趣的现象和趋势。我相信出海这个大话题也不会是今天不会是最后一次我们去讨论，未来再过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还可以根据收集到的更多新的信息和进展，到时候会再跟大家来去回顾这个话题。
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还是欢迎大家去加入我们开设在知识星球的群组，参与更多的讨论和互动。加入的方式可以去微信关注风投圈的公众号，在菜单栏就可以找到了。那同样也欢迎大家，如果我们今天提到的一些核心的观点数据你希望能够在后期能够方便的查阅，也欢迎你订阅我们开设在竹白的风投圈文字精选订阅的方式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菜单栏找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